不是过多的试验啊，就是你就练习是可以的，不要过多的去试验它，练习能结上它就可以，结能手印能结上就行了，它不需要坐下保持长时间结手印的状态，这是不对的，能结上就可以了。你这种练习方式不对，我们的练习方式就是能结上，结对了，这就可以了，句号。不可以长时间保持练结手印的样子，不可以的。功德是什么意思？查佛学大辞典，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记着，那个什么呀，就是六祖禅师大概说的意思，就是见性是功德。念佛三昧摸象记那篇文章写的，哎，就有点明心见性的，有点那个味儿了，有点解脱那个味儿了。
另外，解手印要放松啊，放松。
梁师兄，你这种情况啊。嗯，我不知道我们两个是不是见过。如果是见过面的话，当时的第一印都是有手把手的教过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嗯，你实在结不上，你就先修六字明。第三点就是心中心的手疼，并不是刚结上疼，刚结上可能会有点疼，但是它主要是修到后面的那种疼。嗯，反正你看吧，你看吧。嗯，希望护法神加持，让你结上能够顺利修法啊。所谓的净念相继，就是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这个东西它什么都没有，也不断灭，就这样，不受外界的这个，不受外界的这些魅惑，就这样一直的这样，一直的这样，就这样的去开根本智慧之后的定慧等持，这样也可以跟法尔本来如是这两个在一块儿说。嗯，这是我们心中心对净念相继的解释，也就是这么说吧。净念相继说的就是明心见性，这是肯定的。这个二祖在就是对净土的解释中也这么说过。但是你说净念相继就指的是明心见性，净土宗的人未必同意。有的人理解就是一句佛号，专注的念，清清楚楚的念，这个属于净念相继。我觉得这种理解也可以。就这个地方就不要死，不要死的，一定把它跟明心见性等同。梁家松，我们说的那个手印不散，咒语不停，不得少于连续的2个小时，是说不能自己故意散手印儿，比如说睡觉去了，比如说打电话去了，比如说给人开门去了，这都不行的。我们说的是这个啊，这个叫手印不散，咒语不停。你自己解手印呢，手印划了，散开了，把它重新解好，还算一做。但是尽量的不要就是去散它，这个一般也不开这个口子，反正就是不是自己故意散开的，这种就不叫散手印。但是一般的手印都不会散，你警觉一点儿，警觉一点儿，它哪会散呢？当然有的时候气机发动那是崩开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朱小青，如果方便的话，你还是发在这里啊，发在这里。我大概印象里头好像说了百丈怀正禅师的东西。是我没有仔细看，这个怪我。嗯，如果方便你就发到这儿，如果不方便，我一会儿记着点儿，9点半以后我过去看看。我不是常登录企业微信，有事儿了再登录，有答疑了再登录，我并不是天天的登录。嗯，就是个人微信是天天登录，要是个人微信的问题，一般当天都会有答复的。嗯，不好意思啊。哎呀，上座2小时内你憋不住尿，你就上个厕所回来重新做吧。你哪至于这样啊？古古怪怪的。你这种情况就是两个就可以解决。第一个情况就是，上座的时候如果发现特别的憋不住，你下来上完了之后重新的做一做，重新做一做2个小时，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如果你经常的这种的2个小时憋不住，你就垫尿不湿就行了。每一次上座垫尿不湿，下座了再换再撤就行了。嗯，各个法门都有方便，这些就是有病啊，应该去治病啊，这些的，嗯，其实应该去找医院啊。祝你母亲身体健康，但是由于就是家里人有这些情况，造成了自己的不安啊。愁闷呐，这些的都可以用佛法的方便。佛法是解决烦恼啊、疑惑啊这些事儿的。你去至心的去求佛，念地藏经，甚至你诚心诚意的念六字大明咒。念了之后的话，念六字大明咒，对着净水念，念108遍，念完了给你母亲喝，可能多少都有一些用啊。要诚心的去相信，诚心的去求，多少有用。但是该治病还治病。元英老人也说过，医院的医生也是大菩萨。另外一个的，我们这个家里人啊，跟我们啊，他都是因缘所生法。 我们的身体或者是家里人的身体，它也是因缘所生法，它的特点就是变化的，是无常的，要认识到这一点啊，要认识到这一点，坦然的面对，什么事儿尽力了啊，这就可以了。都是因缘，都是一场因缘，当然该尽力尽力，这就可以了，都是梦幻泡影一场，但是也还是祝你母亲身体健康吧啊。没有听说过金刚跪，没有听说过，修心中心都是盘腿散盘也可以，就是问一下金刚跪，就是说的是单盘双盘散盘，没有金刚跪，不许跪。仁义老人说了单盘双盘散盘，这几个我觉得就可以，你这腿没啥毛病，你就单盘双盘散盘吧，对你的身体会好的啊，梁师兄。你修了没有？还是在练习？练习的过程中是一回事，你修的时候如果万一因为疼是不可以散的，不会疼死，我只会告诉你不会疼死，第二句话不会一直疼，要么就别修。十指连心啊，所以说手疼是消胀，胀消则会开，心中心全靠这些了，不是说全靠，有很多的程度上是靠这个，心中心的一方面就是咒语跟手印，你修到手印散开了那还行啊。之前出现过一次情况就忘了他吧，没事儿啊，以后注意。虚云老和尚他把五家的宗派的寺院啊都重兴起来了，他们有他们的方便说法吧。你只管正体，别管启用，这是我的理解。第二个就是真正启用的没有几个人，这个可以再问问老师，让老师再说说。这个没有清晰的师承关系，全靠自己用功，在禅堂里头也能够出几个人的，也能够出人才的呀，也能够出几个人才的呀，但是不是那种清晰的师承关系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无师自通天然外道不是这个意思，无师自通天然外道说的是佛法以外的，这佛法里头的一直都有这一类的，他好好的修行，他信佛，没有名师，但是他自己能开悟的，看佛经啊，或者是学习了佛经自己修行磕着碰着的这一类的，这是有的，这是有的。这种的都不算是无师自通的，他好歹他是信佛的，他是学佛的，他是真正修行的，他只是说的没有明显的师承，这种人都是一时会有的，他只是说的少个别，也蹦不出什么大火花。你想太多了，应该断，不是这样的一种的放下，不是这样的一种，是心里头不留。是心里头不留他，你心里头要是实在不能不留他，你就先搁置这些，尽量的不把他当大事儿，先明心见性。朱海军，你这种情况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有两点，你愿不愿意放下，你认同不认同放下，你愿意不愿意放下，看样子你是认同放下，你愿意放下，那么你实际上你觉得放不下，这种情况下的这是属于是修行还没有力量，它需要久久的修行，真正的勘破这世间是因缘所生的，那个时候的再说放下，其实真正的放下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教育他，没有什么东西可放的。你现在先好好的，世间的事儿你可以干，没有不让你干，但是你的心思用在修行上，要不然你总是处于两难。哦，灌过顶之后两天没有修心中心，修的是六字明，可以可以。你如果是手实在结不上，你可以先修六字明，但是如果有可能，还是尽量的修心中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你的那个手啊，不是长时间的结印去练习，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你结好它，结对它，就可以修心中心。你取决于你自己，当然了，你自己不着急，也不能太急，把咒语练熟啊什么的。遇到关于子女的事情，想着用空性正见绝照看破，发现没有力量挡不住。我觉得要分成两个问题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他小，他跟我们的站的角度不一样，他的智力发育不一样，你不能按照大人的智力发育去要求他。尽量的冷静，当成别人朋友家的孩子，慢慢来。你就是说的要摸到这个子女教育啊，是要遵从教育规律的，你去根据教育的规律去看他什么时候啊，那个孩子的发育啊什么的应该怎么样的去引导他呀，这是一方面，这是说的是教学，他那个教育本身可能还有言传身教的那个一方面的情况，你自己的心态稳定了，子女也容易跟着心安。 这是说的是事情上的事儿。如果说修行上的事儿，就是你的心啊放不下的这个情况啊，那么你这一句话就是就不对。想着用空性正见觉照看破，发现没有力量挡不住，你理解错了空性正见觉照。你现在还没有证到什么是空性，你现在还不具备正见，你现在觉照还不行，就是你还不懂啥是真正的观照。这个时候你尽量的放下吧，尽量的放下。第一个是对孩子的事儿尽量的平常理智，就是说的是不要过于感情，用感情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关于观照的这回事儿。关于子女的教育的这个事儿，心里尽量的不留，不管你发火不发火，你就让他过去，尽量的不留他。平常心对待这个事儿，这就行了。有名师的话，当然应该见一见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实际上永嘉要是真的没有事儿，他不见六祖也不妨。第三个是，实际上的话，这就是六祖出世，他是个标杆啊。永嘉玄觉啊，其他的这些的也都愿意来见，这是好事儿。事实的实际的情况来说的话，不一定每个人都这样。那元印老人不是还有另外一句话吗？你开真开悟了吗？真开悟了，事儿上能不能透得过？这句话就是针对现代人说的。你说哪个人都去找老师去说，哎，你给你印证你去开悟了，真的能印证你去开悟吗？第一个，第二个，那老师咋过？现在修行的人多了，他都不了解你的情况，你突然的跟他说，你看我这是不是开悟，还是咋的？永嘉玄觉见六祖也不是那一种的，哎呀，你看我开悟，你看这是不是开悟，也不是这样的。至于师承关系的话，偶尔都会有没有师承的。你看五灯会员里有好多根本都说不清楚师承的，还有一些你比如说像岩头，他在见德山之前他可能就开悟了，这都说不好，就是看他样子就很伶俐，这有的是。但尽凡情不做圣解，哎呀，他这个第一个凡情他没有尽，第二个他这个地方没有丝毫圣的地方，他咋做圣解？哎呀，也有道理吧，也有道理吧，就是说的你理解的那个看破放下也不是那回事儿，你就是对空性什么的你实际上还不具备，你错会了空性，你觉得空性就应该哎呀完全不理他，或者完全不花不发火，都不是一定的事儿，都不是一定的事儿。见性是功，平等是德，这句话出自六祖坛经，具体的把六祖坛经的整体的那一段摘下来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了。你如果认为一定要离婚才解决，如果一定要放下才解决，才能让你安心的修行，那么你以后还有别的事儿，肯定还有别的事儿，不能在事项上割舍它，然后让你安心的去修行啊，让你觉得舒坦啊，就这样的话你割舍了一个事项，你就会再要一个事项，或者是你割舍掉了一个事项，还有其他的事项还需要你割舍，你就这样没完没了的去跟事情去较真儿，不是的，解脱不是这样的，事情的处理那是事情的处理，这跟你的心不相干，解脱不是这样，解脱跟这个无关，无关，不是这种看破放下，真正的看破放下，你这个是一个世间的人，你是你的责任，你没有事儿干，你正好可以教育他。前面不是说了吗？见性是功，平等是德，你那个教育孩子啊。也是平常心啊，跟鸡来吃饭困来眠也没有什么二致，你就这样尽量的平平常常的，对他还是有情执，所以恨起来就说要放下他，别理会了，过去了，忘了吧，尽量的搁置他，让他风轻云淡吧，不留恋于世间的。但是并不是不尽责任，那元印老人也赡养老母亲啊，元印老人也赡养他母亲啊，元印老人怎么赡养他母亲的呀？不留恋世间的子女，元印老人也说过，子子父孙孙共说无声话，有男变婚，有女变嫁，子子父孙孙共说无声话，还说过这个呢。这不是鼓励你在世间上是怎么样，你要知道这个心的解脱跟世间的相是没有关系的，你别以为离开了一个世间的相你的心就解脱了，这不是修行的思路，你就先搁置它，先不理会，先不跟着这些跑，别当个什么事儿，就先这样就行啊。从修行上来说，你错会了放下，你现在抱着一个放下不肯撒手，你老是觉得你没有放下，你抱住了一个放下，一边抱着世间法，一边抱着一个放下，挡不住的也过去了，真的挡不住，你现在还有空跟我们在这儿聊，你早生气去了，你把放下理解错了，你把放下理解的太重了，放下就是不理会，不是那样的，过去了忘了吧啊。刚才对功德有疑问的师兄，看一下这个延续师兄发的这一段六祖坛经，看看对功德还有什么疑惑没有啊？有疑惑了再说。 明眼人跟透彻就是一个意思啊，明眼人跟透彻是一个意思啊，你在这玩这些干啥？当然了，有的时候是说的这个学人自有学人眼，有时候也夸是明眼人，真的。哎呀，这些名相你就这么说吧，这些名相不必这么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这些名相要看在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什么地方到时候再说它的意思。不要平白无故拿着一句话明眼人一定透彻，不很奇怪这句话。就是说有时候说明眼人是说的这个学人有学人的眼，并不一定指的是他是真正的明心见性的，有的时候明眼就是指的明心见性，这说不准。老老实实打百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百座以后的话去看书，妄想执着减轻了，那个书啊就容易看懂。净念相继的这个词儿是净土宗的，你把它放在前后文里面，到时候咱们再来说它的意思。前念一灭，后念不起的状态保持下去，人家叫你一声你还 A 不 A 了，你饿了还要不要吃饭，你这个前念一灭，后念不起，我总觉得你这句话的描述是在守一种没有念头的境界。元音老人说过，心中心的无念并不是没有念头，是念念不停留，这就是心中心的无念。哎呀，心中心法并不提净念相继，或者说没有怎么提过，就是这是净土宗的词儿，拿过来可能偶尔老人拿过来说过一次两次，心中心的不怎么说净念相继啊，不这么说的。妄想不相续这就好，我们不是有个断吗，让妄想不相续。妄想来处，妄想没有来处，妄想从那个哎呀，他那个心体是不生不灭的，妄想是虚幻的，他没有来处，没有去处，是心的一种染污状态，还没有转净。那么但是心就是有人，你这种分析我觉得太复杂了，我都没有看明白你这个妄想来处啊，净念相继啊，不是这么个用法。看这些词儿，不要在这些词儿上用力过度的去分析这个词儿，把要看看这个词儿出现在什么地方，它的上下文是什么。然后这个李海港师兄，我建议你关于这个妄想来处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你不用净念相继，你再说说你是要问啥问题。你这个性就有净染两种状态，不是这样的，性这个地方是不生不灭的，不是说有净和染两种状态，绝对不对。这个又是二祖的解释，二祖还有六祖坛经的解释，有坛经述旨这个解释，所以再看看对于功德有什么不理解的没有。可以看书，可以看书，第一个可以看书，第二个你心里头不痛快不舒服有疑惑的时候你也可以看呀，翻翻看啊，别当个事儿的那样去读，翻着看也是可以的。百座以后你看书不用那么爱看书，你知道吧，偶尔翻翻看看那种的看是可以的。百座以后有空的话就一点一点的翻，把那个正题启用百则看完，略论再看一遍，就是把这两个能读完就行，一次看一段呢，你总要有刷手机的时候吧，就那样去看，给他看一下。有的时候在修行的过程中他没有烦恼跟疑惑，这个时候是不喜欢看书的，也不想去思索什么，这个是正常的状态，并非退步了。没有关系，别着急，两家松灌了顶之后也有祖师加持力的，你就先修六字明，先练习着，然后呢随着你修心中心，你的手会越来越软，后面的你修第一印，慢慢第二印第三印都会结得上。我本人当初修的时候那个第三印就结不上，每一次只有祈请这个祖师加持，该修法的时候才能结上，修完了法立刻都结不上，我那时候用胶布绑着我修。当然了现在看应该是没有用对劲儿啊，还有一个自己用力过度啊什么什么的，但是总而言之有好多方法，你别着急。卓海君，你这个理解不对，一转就是说的是转什么转，是转的不要跟随着妄念跑，而是看到妄念本身的那个它当体就是性，让你看的是性而不是相，这个就叫做转念。哦，这就是性，还有那个妄想本身的那个内容是虚妄的，这就叫做转念。只要不跟着那个妄想的那个内容去跑，不是在留意那个内容，处处都是真，处处都是性啊，处处都是海音放光呀。如果明白了真和妄是同一个，真能不着相了，当下就是真心。你着了一个真心的相了，干嘛要这样呢？ 干嘛要这样说呢？如果这种东西最好少一点啊，卓师兄，你知不知道你这种理解正好是着了一个心相了，着了一个心相，着了一个理解的相了，着了一个如果的相了，什么当下就是真心，我不跟着你这个思路跑。另外一个真心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一直在看别的东西，一直在看，要么随着妄想转。你呢，你这句话是着了一个真心的相了，那恰好又跟真心背离了。你要是不着这些的话，从来都没有背离过，哪个不是真心啊？手疼没法盯着咒语，那也别散印，尽量的持咒，手疼尽量的心态还是轻松的去持咒，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手疼别散印，其他的你还有空想那么多呀，别想那么多。第一不会疼死，第二不会一直疼。你这个就觉得它好真实，就是就这个就觉得，这个是你的感受，这个是你的感受，你的感受是虚妄的，不代表着你没有感受，所以你这个地方不应该依靠自己的感受，你那个感受本身就是虚妄的，你明白没有？就比如说是你那个正果的人，你打他一下他就不知道疼吗？他照样知道疼啊，捏他一下又照样知道疼啊，但是这个疼是虚妄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不要靠你的感受，不要靠你的感受，你去感受这个事情是虚妄的还是真实的，不对，是你的感受本身它就有这个感受，这个感受是虚幻因缘和合的，这个感受本身是虚妄的，不要依靠自己的感受。这个需要证悟，需要证悟，先证吧，不证悟的话你不是去感受去拿捏它，就是从思维去推理它。见解这个事儿不是见地，这个事儿不是光好好看书的，不是好好看书的，你多打坐，妄想执着减轻松动了，就跟祖师的特别相应，一看哎果然是这样。当然了，你有的时候有烦恼有疑惑，你也可以多翻翻祖师的书，因为摆坐以后那个执着劲儿减轻了，慢慢的能理解无相了，这个时候的用功啊还有你判断事情啊都有一些变化，可以看一看对一对，再调整调整用功的方向。我这个起这个名字是想的是心中心法，强调它是心中心，所以想的是要小心，好吧，歪打正着了。每天一坐两个小时以后再静坐会儿没有必要啊，你就可以多坐俩小时，你这个静坐完全没有必要，能多坐多坐坐。保摄和总不愚吗？保摄这个可以查一查，这是第一个。总不愚吗？我记得大概是具解圣陀要看原文，这个放在这里的话，总不入这保摄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说的，我就不入你这个，我知道你这个是个圈，我咋的都不入，我不管是真的保摄还是就是这个名字圈，我就不这样，我就不这样。总不愚吗？就是总不这样，不上这个圈套，不入这个坑。你这个没有必要，你这个没有必要，你就是有空多坐坐，有空多坐坐，坐下你就大大方方的休息。还有你想的太多的时候一定要断，我觉得根据你的情况，我觉得我给你一个建议。我们做什么事儿不是都，我们做什么事儿是没有任何人反对呢？怎么可能呢？我们做什么事儿都有人去反对。你吃多了人家说你吃胖，你吃少了人家说你没有营养，你吃个饭还有人反对呢。这就看你在乎什么了，卓师兄。还有一个，长时间做了，你就只管做你的，周边的人他会得利益的，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摆坐后加坐当然是好的呀，还建议吗？你能加坐是很好，加坐呗。你把那个打坐要求的太高了，你别理会那些妄想，你只管念你的咒，不是说要断掉妄想。你这种情况，卓海军这种情况，有空的话应该多坐，下坐多断，少想。你发散性思维太多了，就是还有一些感情的抒发没有必要，多断，少事儿，少思，少事儿，多断。我说的是心理啊，心理少思，心理少一些事儿，多断，多加做，当个傻子似的，管得好不好的就这么做，只管念咒，不是让你断掉妄想，是不跟着妄想跑，只管念咒。他打他的，你念你的，你别重点在他，你只管念到你的咒语，咒语才是你。你照星星，你这是很明显的错解了修行。修行并不是有为，修行并不是有为。 修行应该是无为，无为，知道吗？他凭什么需要一个动力？他凭什么需要一个动力？你活着需要动力吗？你站在这儿是需要动力吗？
嗯，
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那个是真心。你凭什么要有为？你凭什么要有动力？你凭什么要有动力？有动力，你以为你是有为的在修行？我认为你是有为的在打妄想。第一，修行不许有动力；第二个，你该打坐还得打坐；第三个，没事少打妄想。什么大愿？谁让你发大愿呢？你要是真发大愿，你就去加坐。拿什么愿不愿的？什么道心不退什么的，用的好词儿太多了。你在实修上，你别把这别被这些好词儿压死。我跟你说，别被这些好词儿压死。没有什么可愿，没有什么可行，这是真行，这是真愿，这时候也不断灭，那个以后才能如是救度无数无量无边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不到这儿不是救度。你还是应该多看看，你这种是纯粹的有为的心，你也很老实的修了心中心，但是你不把这些观念从有为转到无为上，那你就太可惜了。你将来就按照这种方法，就是你撑下来也容易跟明心见性擦肩而过，不是这种的，不是这种的，不要用这些好词儿、好想法、好动力去压自己，把自己都压得快断坐了。哎呀，修行是解脱，修行应该越来越轻松，越来越没有负担。不是的，你是这样的，你可以定两个小时20分钟啊，两个小时10分钟呀。那这个地方啊，这个事儿不能够刚开始不能够怨这个，这个维挪，为什么呢？你不久当为倡导之师，这句话肯定不对。他要是说不入这宝舍，这个回答的一点儿都没有过啊。只是说第二句，你是会了不入啊，还是不会不入啊？他这个不入回答的是好的，他有个倡导之师在，那不是骂人吗？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入，会了不入啊，不会不入啊，我就是不入，这句话说的就不行了。你是会了不入还是不会不入？不管会不会，我都不入。他只管不入，他到底会还是不会啊？其实没有一个会不会，这个时候就应该打掉这个会不会。哪有一个会不会？啥会不会的呀？会啥呀？会啥呀？嗯，所以呢，这个师打了他，第二天就故意的说打了他，这个事儿就完了。第二天故意的说一下，就看他有没有反复。有没有反抗啊？如果是他要是个明眼人，他可以第二天说，哎呀，这师傅啊，行吧，你行吧，你罚的真好啊。或者说这个棒头有眼不能，他什么都没有说，就迷迷糊糊的，就是这么说吧。这个兴化打维挪这个客宾，他心里头还是有一个会或者不会在。所以兴化就把他给赶出院了。